好，我们打开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三十一节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一节，班导听我来读。十七章三十一节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再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，我们从二十四节开始啊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，翻到听我来读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乃世的也都超过了。好，再看一处圣经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，到第二十二节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，实际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。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五十节这里啊，班导听我来读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、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吹响，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好，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来打开我们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七主日。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七主日啊，就一个问题，我来读问题的部分，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。我们从基督的复活得了什么益处呢？
第一，他借着复活战胜了死亡，叫我们得以有份于他借着死为我们取得的义。
第二，借着他复活的大能，使我们也得着复活的新生命。第三，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将来蒙福的复活确实保证。今天开始，我们来学习关于基督升高的部分。上面我们学习的是关于基督降杯啊，基督降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开始，一直到什么降在阴间。所以上面的一些内容我们都学习过。基督降在阴间，我们上次已经学习过啊，不是到阴间里去传福音，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子民承受了阴间般的痛苦。那基督降杯的内容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今天我们来学习关于基督的升高，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基督复活的真理。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区别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什么？复活。如果能够把复活给推翻了，基督教就不复存在啊。所以现在那些啊，新神学的，他们不相信基督复活。如果不相信基督复活的话，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了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样的诡计呢，魔鬼这样的诡计呢，历世历代都有。在哥林多教会的当时，也有假教师说复活的事情已经什么已经过了，他认为就什么有人说是没有复活的。所以保罗听见这个事情是非常气愤的，因为使得一个人不相信复活，就相当于这个人是不相信福音的，因为复活就是福音的一部分啊，复活就是福音的一部分。如果你不相信有复活，你就不是基督徒啊。所以保罗在当时怎么说？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，因我们见证神是要基督复活了。若使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。因为使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好，在当时有人说就没有复活的事情，保罗听到这个事情说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所传的是枉然的，你们所信的呢也是枉然的， 也就是说基督没有复活。保罗说讲一句简单的话，今天讲台也不要了，下面也不要了，大家都什么？大家都回家，不要在教会里聚会。所以曾经有一次我出去啊送病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说人都死了，被火烧成灰了，怎么办呢？他说将来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那个人是在说有出入教会的。我说死了你不是出入教会的吗？我说死了将来还有什么？还要复活的。他说复活的道理我还是相信不下来。那你为什么出入教会啊？你连复活的道理你都不相信，你怎么说自己是基督徒呢？各位，他们所谓的天堂就是什么？他们所谓的天堂在他们看来，如果没有复活的，在他们看来天堂就是什么？就是他们那种阴间啊，民间风俗鬼神的所谓的那种阴间。怪不得他们怎么样，他们有一些教会说人死了请你们过来，来我家唱唱歌，就好像怎么样，叫那些和尚过来到我们家给那些人超度，到超度到哪里去啊？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所以这些都是什么？这是虚假的。真正的是我们今天相信的是什么？是基督复活，基督已经复活了。所以保罗也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在罗马书第十章，打开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好，圣经怎么说啊？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什么死里复活。也就是说曾经在历史当中有一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住在世界上33年半，为了他自己的子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埋葬啊，复活。这是什么？是一个真实的事件。基督教不是讲一些虚假的神话故事。各位，我们必须要知道历史中的耶稣基督跟圣经上的基督是同一位。有些人怎么说？有些人历史学家所谓的啊，他们认为什么？历史上曾经有一位耶稣，他相信不相信？他也相信。但是圣经所讲的耶稣他不相信。为什么？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只是历史的一个人物。确实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一个人物，但是他为了他的子民钉死了，是真实的事件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。所以保罗这里强调怎么说？因为啊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你心里，如果你心里没有相信基督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了，你就这说明你就不能得救的。信仰不是你跟跟班坐在这里听听热闹，你是相信，从心里扎扎实实的相信，那是真实的事件。基督他真实的复活了。如果基督他没有复活的事，那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，我们没有必要啊。保罗说我们所传的是枉然，传的站在讲台上讲道，讲台也拆掉算了，大家也不用坐在这里，大家回家，因为都是枉然的。 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位复活的主得到益处的。如果没有复活的主，你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所以这里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呢？第一，他借着复活战胜了死亡，叫我们得以有份于他借着死为我们取得的义。各位，首先是讲到彩德伯要来问答什么？基督的复活是战胜了死亡。我们上一次讲过啊，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，圣经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。我们上次也讲过基督为什么为我们死啊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亚当犯了啊行为之约啊，违背了行为之约这个罪，所以导致我们都在死的权下，所以死就领到了众人。基督所以为我们的缘故啊，借着玛利亚童贞与玛利亚所生啊，在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。我们上一个主日学习到基督降卑到阴间般的痛苦，如果基督他没有复活过来的话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战胜了死亡呢？所以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，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以色列人呐、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他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远不能被死拘禁啊。基督复活，基督他为了什么死啊？基督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死。那基督本身他是生命的主，他原不能什么被死拘禁。那如果基督真的没有复活的话，你说基督是不能被死拘禁的，那人家历史的人会说怎么样？你说他不没有被死拘禁，他怎么他死了人呢？对不对？还埋葬在那里。我刚才也提到过，基督教最主要的是讲复活开始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当时那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，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前，大家都躲在什么？都躲起来惧怕。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，第一次站起来啊，使徒行传当中最多讲到的，他们最多讲到的就是什么？基督复活了。所以彼得从五旬节站起来讲的时候，首先就讲什么？首先说你们所定死的这位基督他复活了啊，你们所定死的这位基督他复活了啊。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没有办法被死拘禁啊？说明这个基督他的复活证明 死的权势能不能困居基督啊？那是不能困居基督的。如果死的权势能够困居基督的话，他没有战胜死亡的话，我们连可信的凭据都没有。你以什么说我们信基督是有盼望的呢？啊，所以我们打开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，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一节，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啊，借着他复活给我们什么呀？我们可信的凭据就是什么？基督复活了。啊，我们可信的凭据就是基督复活了。所以基督复活了，做我们可信的凭据。什么可信的凭据？他已经战胜了死亡。喏，基督来的时候还要什么？还要审判世界的嘛。这里圣经是这么说嘛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上帝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基督啊，借着他所设立的人，这个人就是谁？就是基督嘛。啊，按公义审判天下。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如果基督死了没有复活的话，那我们也在什么？还在死的权势之下啊！所以他战胜了死亡的话，给我们做可信的凭据。所以圣经我们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要叫我们什么？是为叫我们称义啊！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将他自己的义归给了我们，使我们得着了啊上帝所要的那个什么义啊！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，就得着了基督的义袍啊，得着了耶稣的义袍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基督借着复活，他是战胜了死亡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，叫我们也有份于他借着死为我们所取得的义。因为他没有被死拘禁，取得的义就是复活，就是什么？得胜了嘛。啊，就是得胜了嘛。他胜过阴间死亡的什么权势，把这样的一个义就归给了我们。如果他被死拘禁了，被阴间和死亡的权势给压住了的话，他能不能把义归给我们？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义归给我们。好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呢，借着他复活的大能，使我们也得着了复活的新生命啊！基督教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，就是基督教是生命的宗教。我们因着亚当犯罪，生命与上帝隔绝，也就是失去了属灵的生命，被称为死人。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得着了这个新生命。我们再打开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一章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啊。保罗祷告为以弗所教会的人祷告，怎么说？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什么？真知道他。基督徒是一个真正知道他的 一个信仰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啊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这些我们现在先不讲这一点，特别是第十九节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各位，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得着什么复活的生命。复活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重生啊，啊，就是重生啊。什么叫重生？尼哥底母曾经说重生，尼哥底母的误会是什么？重新进到啊母腹当中，再被生出来啊。所以尼哥底母说，人都已经什么老了，怎么可能再进母亲的肚腹里边再生出来呢？主耶稣跟他讲什么？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如果没有重生，人是不能进神的国的。人若不重生，也不能见神的国的。那这个重生就是什么？这个重生就是从死里复活啊。因为我们从前生命与上帝隔绝的人，如今呢，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重新什么？重新活过来啊，使我们重新活过来，重新得着了基督里的新生命，这叫重生。这个重生不是我们自己有力量重生的，而是什么？上帝复活的大能是上帝借着圣道啊，圣灵借着圣道重生了我们。这个重生就是复活啊，所以重生就是复活啊。所以上个主日我们也经常提到，主耶稣跟他们说啊，任凭死人去买葬死人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不是是死人去买葬死人啊？我们现在一个重生的人，是耶上帝叫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活过来。所以说，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所以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能够成为基督徒，你会想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身上。你向很多人传福音，你再怎么传，他们怎么样？就是不信。你跟他们讲天国的事情，你再怎么跟他讲，他就是不懂啊，他就会拒绝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他没有重生。所以改革中有一个啊逻辑上的神学观念，对不对？先重生还是先相信啊？先重生后相信啊，先重生后相信。各位，先重生后相信是一个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说你今天躺在床上睡觉，忽然重生了，所以你就跑到教会去相信基督了？这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是。我跟你讲，就算你真的有一天你想到说我要去接触基督教了，那不是相信，那才只不过是借着一些途径你接触基督教罢了。有一些人在教会里听了很长时间还没有重生的人会什么？也是啊，很多的啊。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一定是借着什么？借着圣道，圣灵借着圣道。所以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什么？用真道生了我们，使我们得着了这个什么新的生命啊，得到新的。所以如果没有重生，你跟他讲，他怎么都不会相信，他怎么都会拒绝啊，所以他也不会乐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啊。所以你为什么今天你会乐意去？上帝借着他真道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了上帝国度的荣耀。哎，为什么很多人保罗说啊，如同保罗所说的，怎么说啊？我看万事如粪土，看基督为至宝。 为什么？他认识了这个至宝，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啊，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。所以这里保罗怎么说？求我们的主啊，以弗所第一章十八节是什么？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这基督国度的荣耀不是你肉眼看见的，乃是什么？新生命，那心里的眼睛，心中的眼睛看见了啊，并不是说那些灵恩派所说的什么啊，我那天死了到天堂去了，天堂里边什么美景我都看到了啊，什么生命册我都看到了啊，那才是见什么？那是假的，那是假的，对不对啊？真正的是心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认识到基督国度的荣耀的时候，所以别人就是看不懂啊。对基督徒来说，基督徒要执着的事情别人就看不懂，所以别人会嘲笑，别人会藐视啊，就如同啊我们历代的圣徒一样，还有包括挪亚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会为了基督的缘故造方舟啊？啊，摩西他为什么为了基督的缘故，他乐意放弃王子的地位，去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？原因就是上帝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没有这样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是不会相信的，我们也是不会乐意为基督受苦的。今天走这条天路不是容易的事情，走这条天路一定会有一路的劲敌啊！如果你没有重生，你出入教会，你今天不跌倒，明天也会跌倒。如这样的人，他出入教会一定不是为了追求属灵的好处，他要追求的只是俗世的好处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说基督给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啊？第二个好处是什么？借着他复活的大能，使我们得着了复活的生命啊。所以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二十章，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权宽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耳上和手上受过一等的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坐完一千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一千年完了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坐完一千年啊。这里特别是在第五节说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啊。这个复活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首先有一批特别敬虔的人先给他复活，另外的一些人时代论他们认为什么？他们认为这些人还会在哪里啊？这些人第一批复活的人啊被提，第二批复活的人会落入大患难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第一次复活指的是什么？就是重生啊，就是重生。所以你今天活着的时候被复活了，重生得到新生命的人，所以他就为什么因信站在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完一千年。这个一千年就是什么？教会在地上的时间，在基督再来的这之前的这一段时间。所以他们得到君王的职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什么一千年。所以这样的一个重生的人，他就是已经复活了的人， 他就是与基督同工的，也就是与基督一同啊同工建立地上的教会的啊。所以这类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是没有份的。所以你今天为什么别人不会信你会信，是因为什么？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。别人不愿意为基督受苦，你乐意为基督受苦，原因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。如果没有重生的话，没有复活的话，你眼睛是瞎眼的啊，眼睛是瞎眼，你是不可能会相信的。牧师也没有办法说使你一定会相信啊，所以没有人有办法让你，只有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。所以这是我们得到什么，基督徒得到最大的福分，是上帝的大能在我们身上，使得我们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啊贪图那些死人所贪图的东西啊，而是追求活人所要追求的啊。好，这是第二。那第三呢，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将来蒙福的复活确实保证啊。第一个是让我们什么，第一个是让我们得着了啊，为我们战胜了死亡，为我们取得了义。第二呢，得着了新生命。第三呢，是我们将来有复活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盼望的就是什么，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。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的啊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说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啊，实际是因一人而来，睡了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好，下面就讲到什么，基督成了出手的果子。什么叫出手的果子啊？出手的果子什么意思啊？一棵树上的果子，如果种过果啊，有果园的人知道，一棵树上的果子有一棵树什么，有那个果子有一棵是什么，最早先成熟，一般的果子先红起来，比如说苹果它先红起来，其他的也慢慢的什么跟着啊，整棵树上的果子都成熟了，都红起来啊，出手的果子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为什么不需要忧伤啊？曾经有些人在基督里死了的也忧伤过啊，并且忧伤过分啊。我们打开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十三到啊第十八节啊，十三到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各位，人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人短暂不短暂？人真的很短暂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什么说，如果没有复活，我们就怎么样， 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就要死了。人很短暂，什么时候死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基督既然已经复活了，我们说基督徒啊，还是有什么？有盼望。你有盼望的凭据在哪里？就是复活啊，有盼望。所以基督已经复活了，给我们什么？做复活确实保证啊，确实嘛。所以出售的果子已经复活了，我们也跟他一样，将来什么也都要从死里复活啊，都要从死里复活啊。所以那个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说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人信基督啊，当时的特别是使徒时代的那些人，以为基督很快就来了，信基督就指望是活着被提啊，然后呢，那看到那些信基督的人也死了，所以作为亲人怎么样，就忧伤，忧伤甚至什么过分啊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火葬场，有一些人看到了火葬场的时候，真的看到他们的亲人就好像什么就绝望了啊，就绝望了，在那里什么人都哭晕过去，哭死过去啊，都有。为什么？他们觉得这样子他一走就怎么样，永远也见不到面了，就不再有了啊。我前几天我去啊，有一个人，我村里有一个人过世了，我去给他啊送病去送啊，他的亲人，因为他年纪比较轻就走啊，他奶奶还活着，90多岁奶奶，他说怎么样，他说他其中哭的有一句话叫什么，他说现在天上掉不下来，地上又长不出来，我该怎么办呀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种心里的一种想法表达出来了啊，该怎么办。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我们将来也要跟他一样什么，要复活。我们不是天上也掉不下来，地上也长不出来，在什么时候啊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号筒吹响的时候，众人什么呀，都要复活。不当信基督的人都要复活，连那些没有信基督的人也都要复活。但是他们复活对他们来说就是什么时候来啊，啊，审判的时候，痛苦的日子。所以外邦人为了安慰自己说，人死怎么样，如灯灭，死了就算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他们敢怎么样随便去犯罪，叫他们信基督他们也不愿意相信啊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人死了是不是如灯灭？人死了乃是什么？圣经这里说，论到睡了的人，人死了乃是什么？睡着了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号筒吹响的那一天，所有的人在亚当里啊，在是亚当的后代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啊。所以也许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啊，到处都蹦出来什么很多人啊，说不定下面地底下怎么样曾经埋葬过死人，号筒吹响的时候什么就蹦出来了啊，说不定有一些曾经掉在海里被鱼吃掉的，变成鱼大便被水冲到哪里去都不知道的，号筒吹响能不能复活？也能够复活。所以现在被那些被烧掉的，他会不会复活啊？有一段时间他们很多人说，人多尸体都烧掉了，哪来的复活？烧掉跟这个埋葬在下面，各位，亚当的那个，就算如果那个坟墓还在的话，那个地方你说亚当的尸骨还在不在啊？早就不在。所以那山上曾经埋葬过人，说不定一个地方经过地震被冲到，那些泥灰被冲到哪个地方去，哪个国家去，你知不知道？你都不知道。但是上帝的大能一吹响，号筒一吹响，上帝的大能会是什么？所有的人一刹那间都复活。但是行恶的复活怎么样？定罪，行善的复活得生。所以你今天那些在基督里复活有份的人什么？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什么？有福了。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 幸福的日子什么到来了。所以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活泼的盼望，我们是有复活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活着的人什么时候死你知不知道，你是怎么死知不知道，我们都没有把握，但是有一点把握，我已经基督已经赐给我可信的凭据，已经赐给我这个恩典之约，我在这个约里边怎么死有上帝安排，什么时候死上帝安排，基督什么时候再来，我死了一定会复活的，再见基督的面，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。所以信基督的人，你有活泼的盼望吗？如果没有活泼的盼望，保罗怎么说，你若信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你就比不信的比众人什么更可怜啊！你若信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比众人更可怜，你若信基督是有活泼的盼望，你就什么都不用惧怕，因为上帝借着基督已经什么已经得胜，并且得胜有余了，我们依靠他等候基督再来。如果我们活着基督再来，我们看见基督再来，我们被改变，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什么不朽坏的。如果我们死了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复活再见他。所以基督徒是没有绝望的，是充满盼望的。所以因信称义就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。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日子啊？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，号筒吹响，所有的人都要复活，被提到云中与主相遇的日子。这是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益处，这是我们所信的基督复活带来的益处，三大益处。还代表要来问他说，战胜了死亡，为我们取得了义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义，我们不能见上帝啊。如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复活的新生命啊，只没有这个新生命，你是不会信基督的，你也不会醒道的。然后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将来复活的确实保证。所以心里确实保证，觉得有保证吗？你真的是在等候基督的再来吗？啊，如果是真的是等候基督的再来，圣经怎么说？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的第三章，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。预备起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的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各位，你像他有这个指望吗？你对基督有这个指望吗？有这个指望的人会怎么样？说明是重生的人，有盼望的人，他一定会洁净自己。他会不会在暗地里偷偷的犯罪啊？他会在觉得我按犯罪，牧师没看见，我其他亲人没看见，没关系吗？他就会什么？人就会什么？因为有这个新生命在他身上，他就会自洁。因为有这个，他目的活着就是等候基督的什么再来，所以他就会为基督劳苦啊。所以保罗会说啊，早上我们也讲到啊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啊，所以一个能重生有盼望的人，首先会去什么？洁净自己，逃避罪，活出义，为主和什么？劳苦。所以你这一生你活着是为主活吗？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你的盼望在哪里呢？如果不是，你怎么证明说我已经基督战胜死亡了，已经将义归给我了？ 你怎么证明说我已经得着了新生命了呢？你也许是对基督复活是不信的，你也许是对基督再来要号筒吹响你也要复活你是不信的。如果你真相信，你不怕那一天你真的复活是定罪吗？你不怕你觉得你现在还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吗？你不担心自己还是一个没有称义的人吗？如果你担心自己还没有称义，那你就什么去寻求主的道，认真听主的道啊！如果你担心自己还没有重生，上帝借着重生的途径是借着什么？就是借着真道。你要去主动的要去什么接触蒙恩之道，这使用上帝所赐给你的蒙恩之道啊！如果你真相信，你一定会自洁。如果你真相信，你也一定会啊，为主而劳苦，充满活泼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真是如同纷繁下地的蜜，更加甘甜，对我们是何等的安慰。因为如果没有你的话语，如果没有你自己的怜悯，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指望呢？无非就是追求一些虚空虚假，并且在其中忧伤绝望。然而我们知道，在世界虽然有苦难，但是在你里面我们已经有了平安，因为你已经借着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，使我们得着了义，并且你借着你儿子的死并且从死里复活，以复活的大能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得到了新生命，也使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虽然在流泪谷当中，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有苦难，但是我们知道你已经胜过世界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做可信的凭据。虽然你将来要审判世界，但是我们不自惧怕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得胜。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会遇见很多的艰难和困苦，甚至在人看来，哦，前面在从人的角度会有绝路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就算我们死了，也必复活。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我们等候基督的再来。主，求你使我们存这样的指望，天天自洁。纯正的指望，天天活着，为主而劳苦。天父啊，求你向我们施恩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天父，我们求告你，求你听我们教会的祷告，你恩待我们教会，保守我们教会，使我们的教会在这世代当中不要受到恶人的搅扰，保守教会，使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使你的百姓平安。天父，我们再次在这里求告你，哦，我们教会警戒弟兄的妻子丽萍，她生哦怀孕，哦即将快要临产，但是主，我们求你保守哦，丽萍他在你面前哦，有一颗敬虔的心，求你使他有一颗祷告的心，仰望的心，也求你祝福他，使他母子都能够平安，一直到分娩的日子。天父，求你恩待他们，保守他们， 你也听他们家庭的祷告，听我们教会的祷告，还有景杰弟弟的妻子李然，他也很快就要临产，唯有求主你恩待他的恩待他，使他在你面前也会认识你，使他的家能够在你面前蒙恩，在临产的时候求你保守他们平安，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做了祷告，众人的脚步就要散开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的脚步，恩待我们教会当中那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，你也恩待华君的妻子主啊金花，主啊你使他在你面前有活泼的盼望，你使他在你面前有坚固的信心，也求主医治他身上的疾病，使他能够在你面前平安，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